弟兄姐妹早安。我来之前马牧师就跟我说他今天不在。其实我特别选这天是要来祝他生日快乐的。结果他不在。我今天看到周报才知道，哦，一个去台南，一个去台中。真是远。各位，你知道明天是马牧师生日吗？二月十四号，情人节。是马牧师的生日他现在应该也不可能看直播哈，所以感谢神哈，把马牧师放在内湖信友堂这么多年，我就看到一匹老马在这里忠心的服侍啊。其实看到马牧师马师母，就常常也非常鼓励我自己啊，上帝把这么一对忠心服侍的仆人使女放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各位，你知道我前几天写了一篇短文，你知道一个传道人在教会服侍是有多么艰辛的吗？在美国，一个传道人平均服侍五年，他就会离开教会，他就不再做传道人了。那传道人其实在教会里面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也承担了来自弟兄姐妹非常多的期待，以致有自己非常多的压力要去消化，要去处理。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爱你们的传道人，爱你们的同工，要多多为他们祷告，要多多的兼顾他们服侍的心，使他们爱你们、爱教会、爱主的心不致退后跟冷淡，甚或是有一些传道人因为教会而离开教会，这很讽刺，对不对？但是确实有许多传道人却因为教会而离开教会。所以求主继续恩待保守我们内湖信友堂。上帝把传道人、把同工放在办公室里面，你们多来探望他们，多来关心他们，甚或有一些吃的喝的你也带到办公室来鼓励他们。我不是说传道人同工贪食好酒，不是，而是这是一个在爱里的鼓励，在主里的互相扶持。我就盼望内湖信友堂是一个时刻充满上帝爱的教会。那看传道人怎么样爱教会、爱弟兄姐妹，也看弟兄姐妹怎么样爱护传道人、爱护你们的同工啊，愿神恩待啊。很多年前我在安息年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在马牧师请我来在内湖信友堂有一段时间的配搭，所以我认识当中的许多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在光岩礼拜五晚上的光岩团契当中跟他们一起服侍我就知道说光岩团契他们每一次聚会都会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再用各样的方式去熟悉它、背诵它或者朗读它。从这一点我可以感受到光岩团契对这段经文的看重，也盼望他们自己能够如同圣经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让一个真实信靠主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生活在你的各样的人际关系和职场里面，显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能够带来社会氛围改变的一个恩典。耶稣基督在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其实是在他讲完八福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特质后面。所以你要把八福跟光、盐这两件事情你要放在一起来看，它不是分开的教导，它是前后连贯的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必然跟八福有关。 既然我们信靠主，以致我们所显出的基督徒的特质和一般人一定不一样。如果从八福的顺序来看，基督徒开始于虚心，也就是邻里贫穷。路加福音更说的白一点，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贫穷的人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可以完全的依靠上帝。有钱财的人，有的时候就容易依靠钱财。有钱财的人，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会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本事，很有办法，以致就不知道要去依靠上帝。所以路加福音说的这么白，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你知道你没有，你需要去追求，这是一件有福的动力。你知道你里面没有主的生命，而你愿意渴慕神，追求神，认识神，这是在主里有福的。即或到今天，你我都要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个感受是，我知道我一切都没有。我知道即使我追求一切属世的，也无法满足我里面心灵的需要，满足我生命的需要。你知道今天我都知道，上帝赐给我一切的恩典祝福很好，那是帮助我更要来追求认识上帝，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全然的满足我。这是邻里贫穷的意思。诗人也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就必加增。当你生命的焦点，当你生命的聚焦错误不在上帝的身上，你会发现即使美好的事在你生命当中，可能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愁苦。我们在基督的信仰当中，求神给我们这样饥渴的心，虚心来追求神。八福从虚心开始，从贫穷开始，一直到使人和睦，进而到你愿意为义受逼迫。一个基督徒一开始绝对不懂得什么叫为义受逼迫，那是在相对你的属灵生命成熟了，你才明白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八福是有一个连贯性，愿上帝帮助我们内湖信友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从虚心开始，一直到使人和睦，成为和平之子，甚至最后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为义受逼迫。基督徒的品格不是你自己创造来的，不是你自己修身养性而来。八福的品格从开头到结束都是天国是他们的，整个八福扣在天国里面，中间的六福当然也跟天国有关。既然八福跟天国有关，那就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找来的，这是上帝赐给你我成为神儿女的一个特殊的跟世人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品格。这个品格能够帮助我们拒绝世界的诱惑，这个品格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承担世界的逼迫，这个品格也有能力保守我们自己不被这个世界影响，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基督徒所呈现的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不一样。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所说的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要能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带出改变的能力。如果盐失了味，如果光被遮住，那基督徒就失去了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我想我们不是要去追求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 我要先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盐跟光，我们到底做得如何。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地上的盐。你怎么样去理解你就是？你被这个盐跟光改变了吗？你在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爱、上帝的恩典当中，从信主到如今，你改变了多少？你被神改变了多少？我们先不去讲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在十字架里面我们被对付了多少。刚刚唱的诗歌，你是橄榄吗？你是葡萄吗？你是马拿吗？你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在你生命当中带出了改变的恩典？我想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合一的看待教会，合一的看待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说，上帝借着我们确实能够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带出一些影响，带出一些改变。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追求，不单只是为基督徒自己，而是为了许多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在家里面因着你的信主，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为你，而是为你的家人。你的改变是因为要带出你家人的改变。教会的存在也不单单是为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抱团取暖，不是。教会的存在总是因为让更多还没有进到教会的人，有一天他们可以认识主，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不能始终只是往教会里面看，这样我们就失去了神设立教会的意义。我们的眼光总要往教会外面看，看那些还没有认识教会、还没有进到教会里的这些好朋友。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生活必需品，在圣经里面，这些除了耶稣，也包括圣经的作者，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提到盐。马可福音，耶稣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出盐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让人与人之间有味道。弟兄姐妹，爱是有味道的。我们常常说爱是行动，但是没有人说爱是有味道。可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说爱是有味道的，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心情喜悦。今天一道菜你放了一点盐，你就发现这道菜的味道不一样。当你跟一个人互动，你发现这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了爱，而这个人会让你感受完全不同。弟兄姐妹，爱是有味道的，爱是创造彼此之间和睦的，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的。哥罗西书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你要小心你跟任何人的一种关系，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或在家庭里面我们看重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我们看重跟家人的关系，特别是非基督徒，你都要非常看重你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非基督徒的关系。因为保罗说，你要保持这个良好像盐一样的关系，为着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回答什么？如果你跟非基督徒的关系不好，你会觉得他们来问你，请问你什么叫信耶稣？ 请问你什么叫十字架？请问你什么叫做得救？请问你什么叫做上帝的爱？如果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不好，你觉得这个人会来问你这些问题吗？不会，不会，他不会来问你这些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不断的要创造跟非基督徒的和谐的关系，等到有一天，这些人来问你，可以请你告诉我福音是什么吗？你就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说，这一层关系叫做盐的关系。这层盐的关系可能可以用在教会，但是这层盐的关系更多要用在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你的职场，还有你每天碰到许多陌生人的当中。盐的功用是做关系的调和，为了让我们有机会传达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保罗提醒的。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马太福说，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了，盐没有用，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各位，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盐怎么可能会失了味呢？盐就是盐呢。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大概也没有盐失味这样的情况。盐没有味道，把它丢了，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我们可能一下子不懂，马太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当耶稣讲完了一连串你们要做主的门徒吗？你要爱主胜过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他用这样的关系来比较，你要爱主胜过爱你的家人。第二，耶稣说，你如果要做主的门徒，要做基督徒，你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面象征的就是死亡，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你要彻底的放弃你自己，你要彻底的否定你自己，你要全然的明白你自己是靠不住的，你自己是不能被信赖的，以致你要完全的来依靠主，信赖主。这是背十字架的某层意义。我们很容易就把十字架当作我们生活上面的某一个重担。当然我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我想十字架总是代表你是否愿意全然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说你要做他的门徒，那你要好一好评，你要好好的评估你是否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成为一个门徒的代价，全然的放弃自己，好好的信靠主，跟随主。耶稣在讲完这件事情以后，他最后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你可以把耶稣在这里说的，盐本是咸的，好像用在厨房，可以。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小心，耶稣这里好像不是在告诉我们盐用在厨房。耶稣说盐用在哪里？盐用在田里，盐用在粪堆里。哈，我们是世上的盐，原来我们要用在田里，原来我们要用在粪堆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有一些高血压的人，他比较要少吃钠，所以他会买钾盐啊，有一些盐钠的成分比较少，钾离子含量稍微高一点。 各位，你知道科学家研究发现死海里面的盐分，那个盐的成分钠比较少，钾比较多。各位，钾做什么最好啊？我听到有人说了，做肥料最好。各位，你知道做肥料一定需要钾吗？当然耶稣不是说啊、哦，那你就尽量的把盐放在土里面让它肥料越来越多，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适量就好。我们把太多的盐放在土壤里面，那个土就死了。适量的在土里面掺一点盐，可以增加土壤里面钾的含量，让这个土壤的肥沃度变好，让植物或者这些菜蔬麦在土壤里面它是可以生长得更好。那把盐放在粪堆里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稍微大概60岁以上的人，我们小时候家里面是没有家庭的厕所，我们都要去村子里面，我住在眷村，你都要到眷村里面的公共厕所去上厕所。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粪堆的粪多了，就会专门有那个挑粪的人，那个时候有这样工作的人，就到好多人啊，就把那个粪堆里的粪就挑走，然后那些粪都拿去做什么？去做肥料。可是你知道人的粪里面或者动物的粪里面有非常多的杂菌，你如果让它就这样天然发酵的话，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难闻的哈。所以耶稣说要把盐放在粪堆里，当粪在发酵的时候，那个盐能够抑制粪堆里面那些不好的细菌，让那个粪可以有很好的发酵，但是不会产生让人难以接受难以忍受的气味。各位，我们这样慢慢理解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了。你们是世上的盐，而这个盐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吃的盐，而耶稣说这个盐是放在田里或者放在粪堆里的盐。这个盐有什么功能？第一个，它要让不好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不义的事情越来越少，而要让好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显扬，越来越增加。各位基督徒，能不能今天在社会上，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教会能不能在社会上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有教会，因为有基督徒，因为有上帝基督，有神同在的恩典，以致这个社会不好、不法、不义的事情能够越来越少。而在这个社会上面，好的事情能够因着基督徒的各样美好的品格，而好的事情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带来影响力，一个很大的恩典。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让罪恶减少，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让不道德的坏事、错误的事情减少，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让不合圣经的事情减少。讲到这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平常在你我的生活上，我们是否产生了这样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福音的恩典里，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 也因着这样的改变，让这样的事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带出影响力来。路加福音，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盐的这样的作用，很可能也是马太福音上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功能。马太福音这里也说，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丢掉了。盐如果它里面没有假的成分，它就不能用在田里，也不能用在粪堆里。接着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光，只有耶稣是光。约翰福音说耶稣是真光，以赛亚说这位弥赛亚是外邦人的光，那个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保罗也说，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保罗还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不断的都在提醒我们，不是那光，弥赛亚才是光。但是当弥赛亚的光照到我们，我们也要显出那个光的明亮荣耀。光一定要被显出来，是不能被隐藏的。光就像一个城盖在山顶上，所有人都看得到，是不能被隐藏的。耶稣说，你在家里点灯，我们在这里点灯，为的是照明，照亮一家的人。你不可能点了灯又把灯照起来，我们不会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因为把灯照起来失去了光的意义。我自己在反省，既然光是不能被隐藏，但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光常常被隐藏？我想了两方面，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也盼望圣灵透过这两方面，也在你的心中对你也有一些提醒。第一方面是，我觉得基督徒的光太微弱了。我想我们信主时间都蛮长了，从八福的这样的基督徒生命特质里面，我们反省一下，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呈现了多少八福的品格。既然我们说这是天国的福分，越多越好，但是我们现在到底领受了多少，显出了多少？虚心是渴慕灵里的丰盛，我们懂，我们明白，但是我们乐意追求吗？哀痛是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心中痛悔，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做了多少？温柔是你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懂得不依靠自己，完全的依靠主，就像背十字架跟随主一样。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在行动上到底委身了多少？饥渴慕义是全心的认识神，追求神。弟兄姐妹，你愿意参加主日学吗？你愿意参加团契，跟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圣经吗？你愿意星期四的晚上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吗？ 我刚刚看了一下周报，可能是年节的关系，我发现参加祷告会的人只有十几个人。对内湖信友堂这样的教会来说，如果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祷告会，各位，太少了，太少了。我知道各位很乐意在金钱上面奉献，我看到那个奉献，我为你们感谢神。但是我看到参加祷告会的人数，我就不得不在这里提醒鼓励弟兄姐妹，不要以皮代皮，不要用金钱的奉献取代了一切。上帝赐给我们丰富，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求主让我们在饥渴慕义的事上能够看到你真实的委身行动跟摆上。我想这些都应该都是老调重弹的话题，但是愿圣灵在你的里面，让你更乐意来参与教会当中各样的学习和祷告。连续是我们对人一颗慈悲怜悯心肠的行动。连续不是我们只是看到人的缺乏心中的一种情绪而已，连续是必须有行动的。如果有人得罪了你，向你道歉，你必须展现一种连续的行动，你愿意接受人的道歉，你也愿意全然的原谅这个人。当你看到人在生活上面有缺乏的时候，连续的行动是能够让你实质的愿意把上帝给你的金钱化为天上的财富，能够跟这个人一起分享的。这是连续，它不单单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它必须有的一种行动。清心是我们心里对神无畏的一种信心，我们对人清洁、真实、真恳、真诚，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摆上的这颗心肠。使人和睦是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与人和谐共处。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同工之间的关系，最难处理的就是和睦的问题。求上帝帮助内湖信友堂，特别在同工之间能够赐下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愿意为人创造和谐的关系，也让自己跟人之间享受在这和谐的关系当中。最后，为义受逼迫，是当我们遇到各样困难的时候，甚或是与我们的信仰相抵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想到上帝的荣耀，想到教会的荣耀，而不是想到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们都明白都懂，但是我要说，在我的身上，也可能在你的身上，太微弱了。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来表达，保罗说，当我们在圣灵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用圣灵的果子来凸显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品格。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丰丰富富、充充满满，而今天的你我所呈现的在圣灵的果子当中呈现了多少？在团契里面我们呈现了多少？在同工的当中我们呈现了多少？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这些，免得我们的光太微弱了。第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常常隐藏，刻意的隐藏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把基督徒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低调，低调到你的同事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的同学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不敢在我的车子上面贴那条鱼，我在马路上开车，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勇敢的在他的车子后面贴一条鱼，就是我衣服上这条鱼。基督徒一看就知道基督徒。各位，我为什么不敢在我的车子后面上面贴一条鱼呢？因为我常常车子开得很快，我一点不隐瞒跟你们分享，因为我常常车子开得很快，我当然不会随便的违规。会不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某些原因，以致我们要刻意隐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会不会我们过于追求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忽略了圣经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心里有一种恐惧，我们心里有一种害怕，我们不愿意承受某种压力，或者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跟这个世界不协调，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某种的冲突张力存在。我们很想爱主，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但是我们这个人又常常被世界所影响，被世界所改变。我们很想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贪恋猪圈当中的污秽。我们有很多圣经的教导我们都愿意去做，可是也常常力有未逮，或者认着自己的肉体和本性，我们不愿意去做。我刚刚说我们常常渴慕，愿意渴慕的来追求上帝，可是弟兄姐妹，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那就是一个自己以为富有却是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他们把属世的财宝钱财当作是属天的财富，一个这么富有什么都不缺的教会，却被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责备。我们既然已经信靠主，也蒙了主的恩典跟救赎，我们知道因着主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他是生命，以致我们基督徒自然应当显出像基督一样的生活。我们跟世人绝对不一样，我们也无法在世界当中被隐藏。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基督徒在世界当中是无法被隐藏的，就像城建造在山顶上是不能隐藏的一样，除非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信仰，除非我们要离开主耶稣基督，否则基督徒是无法隐藏的。从门徒的生命改变，各位你就知道， 当耶稣在升天以前，特别跟那些软弱的门徒，跟他们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半的门徒们，其实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你就可以发现这些门徒荒腔走板，甚至连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都提出了这些门徒许多的不幸跟错误软弱。可是这些体贴肉体、体贴血气的门徒，在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你看到这些门徒全然和以前不一样。过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但是当圣灵在他们身上，那圣灵的大作为兴起的时候，他们完全的不同。他们可以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甚或为主上十字架舍身流血，在所不惜。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说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是主的教导，但是这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在你我的身上，否则我们还是一样软弱，否则我们还是理性上知道非常多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彰显不出属神的生命。让圣灵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你只要看到门徒，你就知道圣灵的能力有多么大。你只要看到数算过去圣灵在你我身上的恩典，你就知道圣灵能够改变一切，让你这世界的光不再被隐藏，不再被隐藏。或许有人会问，那牧师，我们到底要如何显出我们是世界的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呢？我无法说的那么详细，但是我想用保罗说的一句话来跟各位一起勉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的职场的生涯当中，我求上帝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用完全对上帝的信任、信靠、信心过你每一天的日子，用完全的信心来面对你生活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让信心成为你生命本质的诠释。在信心里，你要带着对基督再来的盼望，而且你要认知基督再来是圣经启示百分之百要应验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对生命是存着基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的盼望。现今虽然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污秽败坏、不信不义不法，但是你知道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要全然的改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盼望，而这样的盼望能够帮助你今天有那样的信心，跟随主、依靠主，在凡事上面用信心来面对。当你存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的盼望，你就能够展现出圣经里面所表达的爱。当你存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的盼望，你就能展现出十字架的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保罗在这里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信心，也不再需要盼望，可是爱 仍然会存留。内湖新友堂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我要再一次强调，让这个教会是一个信望爱的教会，对基督带着全然的信靠，对他再来带着全然的盼望，并且在这里活出上帝丰富的慈爱。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意思是要试探耶稣，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被强盗抢，打个半死，身上一切所有的都被抢走了，身上受了很多伤，躺在路边。有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看到他的需要，没有任何理会，祭司就走了。过不久又来了一个文士，文士也看到这个人遍体鳞伤，真的需要人帮助，但是他也不想管他，这个文士也走了。后来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各位，你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吗？知道，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嗤之以鼻，根本连走路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可是这个被犹太人所排斥甚至拒绝厌恶的撒玛利亚人，却停下脚步，尽他一切所有的来帮助这个被强盗抢劫又打伤的人。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谁是那个强盗的邻舍？律法师清不清楚谁是强盗的邻，这个被打伤的人的邻舍？清楚。律法师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对律法师说，你说的没错，你就这样去行吧。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讲这篇信息，其实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的，最后我只是盼望，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多，但是我们行出来太少。我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好像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搭在那里。但是耶稣说，你就去行吧，其实就展现了光跟盐的本质。光跟盐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当耶稣把你放在内湖新友堂，当耶稣把你放在任何一个团契或者是光盐团契，当耶稣把你差派到这里，成为这里的传道，成为这里的同工，感谢神，你就像盐一样被放在一锅汤当中，然后那锅汤却因着这个盐而非常的美味。你就像一盏灯，在一个漆黑的空间里面，当耶稣把那盏灯的电源打开的时候，你就是那个黑暗空间的一盏明灯。因着耶稣的恩典，你在那里就展现了基督徒美好的品格。你说的没错，你就照样去行吧。愿内湖新友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比喻当中的撒玛利亚人，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看我们，不管这个世界用什么异样的眼光、排斥的眼光拒绝我们， 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要你怎么理解？你可以从十字架来理解。但是最浅白的理解就是，做你当做的事，就是义。把你当做的事做好，这就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愿上帝恩待我们内户心有堂，让这是一个充满信望爱的教会，让这是一个充满神的义胜过法利赛人义的教会，让这里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是这么一个有味道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孩子再一次为内湖信友堂祝福，神亲自的同在看顾与保守，神亲自的在这里改变一切，神亲自在这里调和一切。愿这里所呈现的就是基督的荣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